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和特朗普首场辩论，对比两人对俄乌战争的看法。
He's given $200 billion. That's a lot of.
The fact is that Putin is a war criminal.
专家点评：拜登和特朗普首场电视辩论。中国惩治台独新规引发国会两党反弹。美议员称，中共在煽动不稳定。
The CCP is instigating instability.
传中美盯梢台湾政论节目，分析认为中国急于直接掌控台媒。
他们现在可能觉得，那我还不如自己做，可能会比较快。
真正影响内容的方式，应该是在那个脚本的制作准备，还有跟主持人的事先沟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周四晚间举行总统大选首场辩论。本次辩论主要着重美国经济、通膨、移民政策和边境安全等问题。虽然两人在发言中多次提及中国，但并未针对中国议题进行辩论。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两人分别发表看法。
He's given $200 billion. That's a lot of money. I don't think there's ever been.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
他现在已经提供$2000亿，甚至更多。他给了乌克兰$2000亿，这是一大笔钱。我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每次泽连斯基来到这个国家时，他都能带走$600亿。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推销员。我不是在攻击他，我不是在攻击任何事情，我只是说我们花在这场战争上的钱，我们本来不应该花的，它不应该发生。如果我当选，我会在1月20日就职前解决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战争。
The fact is that Putin is a war criminal.
美国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
事实上普京是个战犯，他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且他清楚表明一件事，就是他想重新建立苏维埃帝国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一部分，他想要整个乌克兰，这就是他的目的。顺便说一句，我们给乌克兰的钱是美国制造的武器，我们在这个时刻给他们的是武器，不是钱。要知道，我们的北约盟国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与我们一样多，这就是我们强大的原因。
节目稍后将有更多有关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相关内容。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士兵6月27日说，西方提供的火炮等武器装备帮助他们遏制了俄军攻势。驻守乌东前线恰西夫亚尔镇的乌军炮兵说，新近部署的德国PCH-2000 自行火炮增强了他们流动作战和为步兵提供掩护的能力。乌克兰军方当天表示，俄军已经从恰西夫亚尔镇的部分地区撤出。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本星期在俄罗斯声称2022年吞并的乌克兰地区开设了30多家分行。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9月在乌克兰所说的伪公投之后，吞并乌克兰的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地区，此举受到许多国家的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五6月28日对目前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棘手的海洋主权纠纷再次表明立场，呼吁美国不要纵容和支持菲律宾。台湾总统赖清德28日到台中的军事基地视察新兵入伍训练，他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
台湾的进步 也会推动世界的进步。现在国际社会都认为台湾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跟繁荣的必要元素。
韩国军方周五6月28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枚朝鲜导弹在飞行初期出现异常盘旋，然后爆炸。韩国通过公布监控录像这种罕见的方式，驳斥了朝鲜所谓导弹试射成功的说法。普京上周在访问朝鲜期间，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赠送了一辆名为阿鲁斯的豪华防弹轿车。这款号称为俄罗斯本国设计和制造的国产品牌被发现存在许多让俄罗斯和金正恩都感到难堪的秘密。路透社说，海关记录显示，阿鲁斯豪车的生产厂家为制造这款汽车花费巨资进口汽车零部件，其中很多来自被金正恩视为朝鲜头号敌人的韩国。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6月28号说，日本政府将持续要求美国采取措施，杜绝驻日美军性侵当地居民的事件再度发生。日本媒体当天报道说，那霸地方检察厅对一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提出起诉，指控他对当地女性居民实施性侵。此前，一名驻日美军空军士兵被控在去年12月性侵一名当地16岁的少女。印尼官员28号表示，移民当局在对度假胜地巴厘岛的一栋别墅进行突击搜查之后，拘留了103名台湾人，其中有91名男子和12名女子。印度尼西亚移民监督和执法总监萨法尔·穆罕默德·戈达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人被指控滥用签证和居留许可，并涉嫌可能进行网络犯罪。戈达姆表示，印尼将很快将这些人驱逐出境。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自亚特兰大的报道，介绍2024首场辩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6月27号晚间举行，拜登与特朗普在经济、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堕胎、俄乌战争以及以哈战争等议题上攻防交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自亚特兰大的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向选民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应该成为下一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崩溃。在此次 CNN 在亚特兰大主办的辩论中，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一个严重失败的国家。特朗普说，拜登做得很差，通货膨胀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这绝对会要了我们的命。在竞选活动中，拜登表示，他已经扭转了从特朗普那里接手的糟糕经济。在亚特兰大的辩论中，拜登表示，在经济方面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拜登表示，他的政府正在努力将餐桌上的物价降下来，这将是我们将要做的。特朗普在辩论中说，拜登未能保护美国人免受正在抢走工作的非法移民的伤害。特朗普说，美国的边境现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而拜登却开放了边境。这些杀人者正在进入我们的国家，强奸和杀害妇女。在辩论中，拜登提醒选民，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移民的家庭分离的政策。拜登说，当特朗普担任总统时，他把婴儿和他们的母亲分开，把他们关在笼子里，让他们家庭分离。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特朗普称，如果他是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不会入侵乌克兰。特朗普说，他作为当选总统会解决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战争，在他1月20日就职之前就会解决这场战争。拜登说，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缺乏支持，让俄罗斯更加胆大妄为，而且有引发欧洲更大范围战争的风险。拜登说，普京想要整个乌克兰，他说，这就是他想要的，然后你认为他会就此止步吗？你认为如果他占领了乌克兰，他就会停下来吗？ 你觉得波兰和白俄罗斯会发生什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总统辩论，特朗普和拜登都还没有正式被提名为党内候选人。在九月的下一轮辩论之前，他们有75天的时间来说服选民选择他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亚特兰大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介绍2024总统大选首场辩论。接下来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平章主持的特别节目，专家点评拜登和特朗普首场电视辩论。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6月27号晚间举行，拜登与特朗普两人虽然未直接就中国议题进行辩论，但多次提及中国。从这次辩论中能否看出这次大选的决定性议题有哪些？下面主持人平章就这个问题邀请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发表个人观点。首先，魏碧洲先生说，
第一个就是经济啊，因为双方都提到经济的，第二个是这个边界啊，边界这两个还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花这个时间比较多。当然谈到一些包括黑人的问题了，包括一些像川普拒答的这个 child care 的问题，这里个我想是在选民心上会有一些琢磨啊，为什么你这个问题你不好好答？毕竟来讲中产阶级养小孩这个事情能不能得到抵税，这个是你很实质的，你怎么避而不谈这些事情？但是在其他意义上，我觉得这个拜登啊，整的有点模模糊糊的，而且有点这个，不光是左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候常常是答非所问啊，问的问题有点迷迷糊糊的。
中国议题并不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主要议题，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回答很多比如说涉及到关税啊、这个经济啊等等相关的还有外交议题的时候，其实两位候选人都不约而同的试图把这个话题引向中国的问题啊。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表现？
中国的问题现在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基本上都有高度的共识，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基本上两个了没有就是太大的分歧。那么同时呢，那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议题其实涉及到美国的目前面临的无论是经济议题还是移民议题还是国家安全议题，那么物价这些通货膨胀等等都是相关的，而这些相关呢并不是说由某一方单独负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说在跟中国上拿好处的话呢，那么拜登那个就是当然受到指责，那么说亨特·拜登那么在中国拿好处，那么那个川普呢就说无中生有的就会说中国的那个就是那个代理人呢，就等于这个意思了。那么他用的那个就是Mandarin 那个傅满洲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竞选人呢，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我认为他今天呢进行了一种人身攻击了，我认为是对美国民主的伤害。
那我想来请教李少民教授，您怎么通过这一回合的这样的言语的交锋来看待拜登和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异同呢？
拜登呢他自己提出来说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做事儿，这是有一点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不过他这个拜登在这次辩论中有好几次哪壶不开提哪壶，比如他吹这个阿富汗撤军，阿富汗撤军在美国人心中印象极坏，就简直是逃跑一样嘛，对吧？他又提到这个非法移民杀了一个女人，这个女孩，这也是非法移民又是他的短处嘛，他又提出来。那这个也一样，其实呢你要看那个奥巴马政府确实没有做什么事，他就是老是跟中国说开会劝中国，就是打太极拳，这听了以后这个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明天还一样。所以特朗普也没办法，说那我就加税，加了关税，这一加关税中共才觉得这个疼了，马上就有反应了。所以加关税在经济学角度讲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选择了，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但是你不加这个关税他就真是不理你，加了以后还真是管用，不仅管用，而且这个拜登也完全继承，现在还要追加，所以他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平章主持的特别节目，专家点评拜登和特朗普首场电视辩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的报道，中国惩治台独新规 引发国会两党反弹。美国议员表示，中共在煽动不稳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近日公布有关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新规定后，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表示了遗憾。国会两党议员纷纷担忧北京当局正加速破坏两岸现状的行动。议员们表示，中国这项新规定有点越界，还有议员称北京这项举措是在煽动不稳定。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上周五联合发布22条意见，明确定义依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追究台独分子刑责的规范。最受关注的是，意见针对量刑部分规定，对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可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者可处死刑。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阿米贝拉星期三6月26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为这有点越界。要再次强调的是，要由台湾人民选择自己的未来。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贝拉曾在今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结束后访问台湾，并和当时还是副总统的赖清德进行会面。贝拉强调，
我们的观点是现状对该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和平、繁荣和稳定，没有必要改变现状。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残暴恰恰说明了一个共产党独裁政权会做的事情。吉梅内斯说，
在共产主义独裁政权下，你不可能有自由思想，因此我100%支持台湾。我一直都不是中共的粉丝，我认为中共对我们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构成最大威胁。我支持台湾，支持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这再次证明了中共的残暴和顽固不化。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中国公布新规之后，在星期一做出了回应说，
其实我要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制裁台湾人民，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中国更没有跨域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利。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对台独支持者施以包含死刑在内的处罚的新规定，显示中共正在煽动不稳定。奥金克罗斯说，
这是中共对台湾的敌意不断增加的模式的一部分，它凸显了台湾致力于维持现状，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通过军事灰色地带的侵扰，利用经济和外交施压，在全球范围内孤立台湾，以及使用跨国镇压等手段来逐渐改变现状。因此，中共正在煽动不稳定。
美国国务院也针对中国的新规定做出了强烈的谴责。吉梅内斯众议员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努力构建他的政治遗产。吉梅内斯说，
中国正朝着他最终想要的方向前进，他想留下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台湾显然是统一中国的关键。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对新规的谴责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就是为了制止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无权对此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李毅华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传中媒盯梢台湾政论节目，分析认为中国急于直接掌控台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媒体指称，台湾某电视台制播的政论节目均有中国新华社驻台记者摄入主题和脚本，而且在录影棚盯梢确认节目内容符合国台办要求。经常受邀被指涉节目的时评人虽表示不可能受他人控制言论，但观察人士则透露，中媒直接介入，凸显北京政权不耐通过中介慢慢渗透，急于出手控制产业最上游。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台媒自由时报6月25日引述资深媒体人爆料，一家台湾电视台允诺以在中国商业利益为交换与国台办合作，在一档今年新制播节目中置入批判民进党政府等特定主题，且中国新华社驻台记者赵博皆会出席选题会议相关讨论。该报道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有网民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具体指涉新华社所插手的节目名称，被指涉的电视台在第一时间澄清美国之音致电被引涉的节目主持人，但对方未接电话。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星期四6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此事牵涉司法和行政机关，目前还没有调查结果。至于被点名的中国记者于2月到5月来台，符合中国驻台记者一次来台湾3个月的规范。梁文杰也强调，陆委会没有限制中媒言论自由，仅要求所有来台的中国人士不得发表伤害台湾自主地位的言论。在台北的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属于被指涉的政论节目固定班底，他就节目制播实务经验表示，正常节目录制时不会有制作单位人员在摄影棚内，也没有发生过陌生人盯梢情况。康仁俊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有一个很特定的人在那里，会觉得很别扭，更不要讲说在录影的过程当中去打断，甚至是要求你去做某一些的言论。也有很多，比如说在议题上面可能不符合来宾的想法，拒绝这个参加这个录影，会直接遇到来宾可能会反弹。台湾的环境也很难不被传出去啊。
据台湾文化部统计，目前中国驻台共有6家媒体，7名记者，包含新华社2名，即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视、中新社、湖南广播电视台等各1名。对于新华社驻台记者丁绍一事，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被询时证实确有此事，并表示该中国记者已经轮调返中，陆委会将与文化部进行行政调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则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予以否认，称消息是假新闻，纯属造谣，反控民进党当局利用媒体恶意抹黑攻击中国。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博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往渗透台湾媒体的手法不胜枚举，通常会转一手，像是以台湾公司或记者作为中间人参与媒体制作、收购或投资台湾媒体，借台湾摄影棚并邀请台湾名嘴制作拍摄中国的政论节目。另外，有部分中国记者身兼台湾资本媒体的特约记者，会采写与中国官方观点相似的报道。沈博阳对美国之音说，
可能是每次透过别人做效果可能也没那么好，中间的人搞不好还卡一些油水，他们现在可能觉得那我还不如自己做可能会比较快。但法律不能够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接的制作嘛，因为牵涉的目的不是这一个，他就算是有违反相关的法律，但问题是你很难被发现的、你不可能移民署或者说文化部的人每天就跟着这些记者，执法量能根本不足的状况之下，这才是台湾面临的困境。
在台北的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分析，台湾各电视台在商言商，过去为了发展中国的商业利益，确实存在接受中国的条件的案例，且中国影响台湾电视台言论方向确实发生。 但这次不再使用幽微手法，介入做法既粗糙也夸张，才引起侧目与愤怒。赖中强以先前参与政论节目的经验告诉美国之音，
期待新华社派来台湾的记者不负有政治任务，而是一个纯粹的新闻媒体工作者，这个想法太天真了吧。真正影响内容的方式应该是在那个脚本的制作准备，还有跟主持人的事先沟通，影响主持人被讨论的方式。
赖中强指出，以前中国的做法是利用媒体炒作评论员心中的观点，再通过谈话性节目的其他评论员做出回应，引导真人对假新闻做出评论，最后变成真新闻的循环。陆阳，
以上您听到的是林乃卷的报道，感谢海伦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选播，独闯怒海，驾水上摩托从青岛逃往韩国。主持人齐啸天介绍《纽约时报》首度披露的去年逃到韩国的异议人士全屏的最新进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去年的8月16号，36岁的异议人士全屏独自一人驾驶一辆水上摩托从山东青岛开往韩国，这份向死而生的决绝和勇敢震惊了世界。纽约时报6月25号首度公开了他勇闯怒海逃离专制中国的更多细节。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年36岁的全平是朝鲜族人，他曾嘲讽中国的强权领导人，并批评执政的共产党迫害国内外许多的民主活动人士。他说，结果自己被政府禁止出境，多年来面临拘留、监禁和监视。8年前，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穿着一件将习近平称为希特勒的 T 恤。居住在吉林延边的全平发表了一系列类似的反政府挑衅性言论，最终被控煽动颠覆罪入狱，并于2017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处18个月监禁。全平说，2018年获释后，警方监听他的通讯，追踪他的行踪，并定期对他进行问话。他还说，国安人员对他与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领袖的联系感到警惕。他说，我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去年8月份，全平做出了一项大胆举动，他驾驶水上摩托逃离中国，在海上航行约320公里抵达韩国。长期以来，他一直希望在韩国寻求庇护。他从山东半岛出发，他带了5个汽油桶、5瓶饮用水和5个火腿金枪鱼三明治。他将这些东西绑在艇上，保证有足够的燃料维持14个小时的行程。他还用了一个航海指南针和智能手机导航。全平说，一路上他都穿着黑色救生衣，戴着摩托车头盔，冲进3米高的海浪，躲避飘在海上的米酒瓶。他的皮肤被夏天的烈日灼伤，他2次掉进海里，弄丢了太阳镜。原本以为需要8个小时的旅程，用了14个小时。日落时，全平终于看到了陆地。1个小时后，仁川海岸警卫队和韩国海军陆战队救起了他，然后将他拘留，并开始与韩国国家情报院一起对他进行调查。11月，法官裁定他犯有非法入境罪，判处他1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直到全平的刑事案件于本月结案后，韩国检察官才解除了对他的出境禁令。好消息是，他上周日顺利地飞往新泽西的纽瓦克机场。临走时，他说，我想过自己的生活，我想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 导播木桃，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